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的第六节，然后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就是25节。啊，我们来继续接着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去往下去查经啊，去主日正道。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的经文哈。如果你要看第六节往第五节以下的经文，你要熟悉一下前面的五节经文，就是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这个第六节呢，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呢，他的背景是大卫呢在第五章一到五节当中呢受到这个高抹，然后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啊，但是就可以去回头去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五节的时候呢，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也说第六节呢，前面五节是概述，第六节开始在讲啊，从这个五章六节开始，一直到这个撒母耳记下最后的部分呢，来再讲这个大卫这后边的33年王是怎么经过，怎么做下来的啊。所以说，当第五节提到哈，大卫要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攻下耶路撒冷，必须要把占据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赶走，然后他才能开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这个生涯。大家注意这里哈，这也说啊，弟兄打开这里，这也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啊，没有大卫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然后王和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注意啊，这里就比较有意思了，没有说大卫啊，说王啊，那位王和他的跟随者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说我们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在撒母耳记当中啊，大卫是用来预表基督的，然后大卫的跟随者是来用来指向耶稣的门徒。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新约的时候哈，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要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想想拦阻大卫进入耶路撒冷做王的人是谁？耶布斯人啊。然后你看新约的时候哈，拦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拦阻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的人是谁？大家去可以做一个对比和联系啊，这也是你去看的。这里呢提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的训诲。但是需要注意哈，耶路撒冷啊，它是一座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造的城市。当前考古学挖出来的最早的年限呢，是在这个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这个埃及的文献当中挖出来的啊，它的这个建成是非常早的哈。而且呢，在当时大卫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面积没有后来这么大，那时候他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是建在这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墙的南边那一块，有一个人工建成的平台啊，是一座山上的城，后来是大卫扩建了。也就是说，在大卫攻打他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而且他山上有这么一块是石头铺在上面一个平台啊，是一个如果说你要想打他的话，你得从下边往上打啊，是非常难的，非常坚固的。说要攻打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们来看哈，耶布斯是迦南的儿子。大家注意哈，创世纪10章当中提到迦南生了长子希顿，又生了赫，然后接下来呢有耶布斯人，他是迦南人的一个分支哈。而且呢，你去看一下这个在诗记19章的时候哈，19章第10节呢也提到耶布斯，说耶布斯就是后来的什么耶路撒冷。历代志上11章4节呢也提到 耶路撒冷先前是耶布斯啊，在大卫攻击之前呢，耶布斯人占据在那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经文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到，当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上帝许诺亚伯兰把这些土地赐给他的后裔，里边从这个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然后就提到耶布斯人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呢，起先叫耶布斯，住着耶布斯人，但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啊。出埃及记三章八节也提到啊，带到应许之地，耶布斯人之地。而且呢，你看在这个申命记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哈，圣经说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贝人和什么耶布斯人灭绝净尽。所以说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城市，上帝也命令以色列人要攻打这个城市，并且把他们怎么样灭绝净尽。所以说大卫为什么要打这个城市，不是因为看着这个城市好，而是因为这个城市是上帝应许的，而且这个城市上帝下命令你必须把它攻下。正如耶稣他不能不去耶路撒冷啊。所以说你在这里呢，你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来看哈，接下来圣经说那个地方的人啊对大卫说，你不能到这里，为什么？说你若不赶出啊，注意哈，原文有冠词，那些瞎子和那些瘸子，什么意思呢？就说大卫啊，你绝对上不了这里。我们来注意，这里的这些瞎子和瘸子都有冠词哈。又怎么？你要想一想，耶布斯人为什么敢如此夸口？首先一点，你去看约书亚记啊，这个十五章六十三节和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一节，反复提到，这个当以色列人呢攻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没有赶出这个耶布斯人，说直到今日。后来到士师记那个时代的时候，边民人也没有赶出来啊，直到今日，这个城市打了有几代人都没有打下来。你可以知道啊，而且我们刚才讲过，为什么没打下来？这个城市，其实你看的话，这个耶布斯人对自己建造这个城市非常有自信，他觉得我居高临下，你怎么你也上不来。他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你又不敢说瘸子那个瞎子瘸子，你又不能上来，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城市啊，用瘸子和瞎子都能守住，就光坐在那上面往下看啊，往下扔东西就行，你上不来。这话非常气人哈，这意思就是说瞎子瘸子都能守住，你还不如瞎子瘸子，哎，你就是上不来。你这以色列人打了几代，到今天你也没办法。但是事情呢，在大卫这一代呢得到了改变。第七节说，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所以说我们看啊，神真的与大卫同在。为什么？几代人没有做成的事情，在大卫这一代干成了。连扫罗也没有干成的事情，到大卫这一代这个事情干成了，这是神的大能，也说明大卫是神同在的一个君王。或者说大卫呢攻取了锡安的保障。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你注意这个耶路撒冷几个不同的称呼哈，先前叫耶布斯，攻过来之后叫耶路撒冷，也叫什么锡安，也叫什么大卫的城啊，锡安的保障。这个锡安就是干枯之地的时候，你注意啊，旧约圣经先知经常用锡安来称呼这个耶路撒冷。注意啊，先知的书信的时候经常这样称呼。这个锡安本来是特指耶路撒冷南方的那个山丘，后来呢就用它逐渐来概括整个耶路撒冷城啊。这个地方最后呢成为一个要塞啊，成为一个依山而建的要塞。新约的时候说到是山上之城啊，圣经里边说是山上之城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最后被大卫攻下来了，成了大卫的一个要塞。说 他就是大卫的城，这是原文哈，原文是一个女字他哈。圣经旧约经常把耶路撒冷形容成一个女人，就像把教会形容成一个女人，是耶稣的心腹啊。为什么称为大卫的城呢？这主要是为了为新约圣经耶稣降生埋下伏笔。新约圣经耶稣说，约瑟也从加利拿撒勒的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说你看这里反复都留下对耶稣的预表和伏笔。第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因此有所以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要注意，大卫这句话是针对谁的？是针对耶布斯人的话。你去看哈，而且啊，弟兄打一下这里，你注意一下这个这两段对话的区别哈。前面是这个耶布斯人的这种狂妄的言语，后边是大卫的话。在那一天，大卫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大卫是自己说的吗？大卫是不是就是说他骂我一句我再骂回他一句？不是的，大卫这句话出于上帝的。弟兄姊妹注意哈，这话是圣灵感动说的。而且你看第八节的时候，这场战争为什么最后赢了？就是因为大卫这一句话，这句从神而来的话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败。因为从神来的话没有一句不得能力的啊，所以说神的道呢使这场战争得胜了。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原文呢不是说的谁，原文说是所有的每一个啊，所有攻打耶布斯的人上哪里去啊？上这个水沟里去打。这个水沟就是一个饮水管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啊，它是一个防城，但是它也得喝水，它又要从一个水道那里饮水，很可能最后这个工程没从正面进去，从水道里进去了啊，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啊，弟兄往上翻一点，翻过了，这个水就是水道的意思。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见过这个以色列的地方，那个水道在地下挖得很深，大卫很可能就是通过水道上去的啊，这也是上帝的指示。然后呢，我们来看往上一点哈，这里很有意思哈。这个和本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这个水沟攻打。往下看，这个前面这个攻打和后边这个攻打在原文不是一个字哈，前面这个攻打是进攻的意思。大家都注意，后边这个当上水沟攻打这个词不是攻打，这个词原文是触摸的意思。注意哈，我接下来会跟你讲，它非常有意思。这个当上水沟攻打这个攻打，它是触摸的意思，就是接触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有的资料说啊，这个大卫啊，他应该是从这个基训泉那个水管里割起的。说所有上耶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呢，要攻打啊大卫心里所恨恶的，注意这里哈，那些瘸子啊，那些瞎子，这里都有定冠词，而且都是复数啊。因此人们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我们看一下中文是怎么说的。中文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啊，他不能进屋去。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个因此有人说哈，中文叫因此有所以说，这是谁说的？这不是耶布斯人说的，大家注意哈，这是以色列人说的。前面是大卫的教导，神的话，后边是以色列人来领受了神的话，然后他们把这些话呢，作为一种对道的回应啊，说下来被记载在圣经当中，这同样是出于神的话。也就是说，在这第五章这场战争当中，你看到两种言语，一种是出于魔鬼的，出于人的耶布斯人狂妄的言语，抵挡基督的言语；另外一种是从神来的大卫的话。 还有就是说大卫的跟随者以色列人所说的，作为对这次事件的一个见证啊。然后我们看到哈，这个耶布斯人，这个耶布斯人，这个最后啊，这个耶布斯人狂妄的言语啊，随着他的战败被从神那里来的道理和真理所替代了啊。耶布斯人那些话从此消失了，因为你被攻下来就没有效了，然后神的话替代了，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我们来注意这句话啊，用你们这个中文翻译是有点错误的，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要注意哈，这个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你注意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它有什么不同啊？这句话哈，你注意这里哈，这个有，所以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就是最后以色列人说这句话。这句话跟耶布斯人的话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都是单数，而且没有定冠词。注意到没有？而且这个不能进屋的屋啊，它其实就是希伯来文那个圣殿。所以说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听好了哈，说瞎眼的瘸腿的他不能进入圣殿，或者说瞎眼的和瘸子不能进入圣殿啊。有话说瞎眼的和瘸子不能进入圣殿，是谁不能进圣殿？不是大卫不能进，不是以色列人不能进，是耶布斯人不能进。换句话说，耶布斯人就是大卫说的瞎眼的瘸腿的，什么意思呢？前面耶布斯人说这话是一种自大，哎，就我是个瞎子我也能拦住你。后来大卫说你就是瞎子，你就是瘸子，所以说你不能再耶路撒冷，你不能从神的殿存留。所以说这里可以领受为大卫呢是对他们进行了咒诅，从上帝来的咒诅。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瞎眼的瘸腿的就是不洁净的，有罪的。你看过上一章大卫对约雅的咒诅，说约雅家里瘸腿的多，瞎眼的多，有漏症的多，就这意思。而且你这样上下反复的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几句话就有了更深的含义。前面说王和他的跟随者进入了耶路撒冷，说你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耶布斯人讥笑大卫，文士法利赛人讥笑谁啊？耶稣。然后大卫说耶布斯人就是他所恨恶的瞎子和瘸子。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才是真正的瞎子和瘸子啊。我们看到啊，大卫说你们这些人应该通过水道去触摸那些瞎子和瘸子。注意啊，原文是触摸，不是攻打。我们看到耶稣在水旁医治了瞎子，医治了瘸子。所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有两种张力，一种是人的自义，魔鬼的自义，就死不悔改，你就打不下我来，怎么治吧。后来大卫把这些改变了，耶稣把这些给改变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的时候啊，因着那一个瞎眼的被医治，耶稣和法利赛人有一段对话。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布斯人说，难道你能进攻进这个城吗？耶稣对他们说，我们要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看到没有，耶布斯人最后真成了瞎子和瘸子，真的被赶了出去。所以说在撒加利亚书的十四章二十一节也提到过，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前面这几句一定要跟耶稣在新约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凡不被耶稣触摸洁净的，不肯接受耶稣触摸的，就通通是不肯悔改的瞎子和瘸子，那就永远当瞎子和瘸子。凡是像耶布斯人一样死不认罪的，我就是瞎子就是瘸子你也进不来，这种的人他没有办法住在神的家里，他没有办法住在耶路撒冷，他一定最终会挡出来。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基督教内部还是外部，所有自义的 狂妄的抵挡耶稣救恩，抵挡耶稣福音的，高举自己的，跟上帝对抗的，最终都要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殿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因此有所以说瞎子瘸子不能进入那屋，或者说不能进入神的殿。实际上最后总结出一个真理，事实上我们都是曾经是瞎子瘸子，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耶稣触摸我们，我们需要耶稣洁净我们，我们需要服下来认罪悔改，把这位受膏者接进来啊，然后我们可以长久的住在神的家里，因为瞎子瘸子不能住在神的殿。第九节，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我们来看啊，这一节呢讲述了耶路撒冷它名字在变更，而且有了更深的意义。从耶布斯到耶路撒冷到西安，最后叫大卫的城啊。这里这个给他起名叫大卫的城，用的也是个女字旁。我刚才讲过啊，大卫城就是新约耶稣降生的地方。旧约经常用个女子来比耶路撒冷，用的是阴性啊，还是有点指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说大卫又从米罗向内周围建造房屋，这个米罗就是壁垒或者说土墩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早期造那个防御工事，就是大卫所攻下的那个耶布斯人建的那个防御，大卫又把它扩建了啊。以什么为中心呢？是往内建，你看到没有哈？也要说以大卫的这个城为保障，在其中建造房屋。大卫开始建成了，把这个攻下来之后呢，不光有外在的军事这种设施，而且里边去建造啊。今天开始说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基督里面去建造教会。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三章一节哈，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啊，那也就是大卫日渐强盛的意思。这里这个大卫日渐强盛啊，他用了两个行走，他说大卫在行走，怎么行走呢？他大卫在行走，走向强大，走向强盛啊，就是中文翻译成日渐强盛的意思。所以首先我们思考大卫为何走向强盛，首先他过了这一关，这是必须的。大卫攻下，如果他不攻下这个城，他能走向强盛吗？不可能。所以说圣经说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把耶布斯人赶出之后，把那个卡在喉咙里的骨头去掉之后，把那些寄生在耶路撒冷很久不能赶出去的那些瞎子瘸子赶出去的时候，大卫才开始走向强盛。所以说教会要想复兴，你要走大卫的道路。在今天来说，你要除掉那些占据基督教世界已久的那种左派的思潮，什么自由主义的思潮啊，就是不肯认罪的啊，光讲人善的啊，那种思潮啊，讲好行为啊，讲行出来活出来，在那不断彰显自己的义，好让人看出他不是瞎子不是瘸子来，这种的东西一定要弃绝。如果你不把瞎子瘸子抽掉，不把上帝所恨恶的那种思潮去掉，你永远无法走向强盛一间教会。所以说今天我们宣告的是要建造圣礼型的教会，圣礼的教会宣告的是认罪，宣告倚靠上帝的恩典。但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现在的主流是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泛爱主义，所以这些拦阻人认罪的啊，使人无法谦卑下来的这种虚假的教义，藐视福音真理的这种教义必须弃绝，否则这个教会无法昌盛也无法复兴。基督教的改革首先要从内部开始，因为万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这句话告诉我们，这种改革、这种变化、这种胜利是人所不能做到的，只有上帝同在的时候才能做到。而且呢，弟兄姊妹，这个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这半句话是用来衔接上下文的。首先呢，大卫突然的强大，不可思议的强大，而且是在逼迫和征战当中越来越强大。我们看到大卫一路走来都是绝境，大卫一路走来都是逼迫， 大卫所遇到的敌人都是强敌，强到令人发指的敌人，但是大卫却不断的强大啊，不断的胜利，这背后是神的大能。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大卫为上帝征战，乃是上帝为大卫征战，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为他征战。所以说大卫和扫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大卫是一个倚靠神恩典的人啊，大卫从来只靠上帝的恩典。今天连教会也应该像大卫一样。另外呢，这句话呢也在衔接下文，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第五章讲几件事情。一个是推罗王突然对大卫很好，看到没有哈啊，又送这又送那，然后大卫在耶路撒冷突然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对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胜，为什么？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一个牧师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存在下去。所以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借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并且你们所有的这种工作和得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十一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你能想象突然有人对你好吗？非常不可思议。今天基督徒都去舔别人，都去巴结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用，有人会来巴结你。我们来看啊，这个推罗王他为什么对大卫这么好？是不是大卫啊谦卑啊行出来活出来了啊？大卫整天啊见了人就好，没有的事情。我看到大卫不断的和周围人在打仗，推罗王啊就是因为看到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了，看到大卫日渐强盛，他觉得哎呦，这真是有一位神在帮他，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教会啊，只要你讲的是真道，你不需要谄媚别人的，因为外邦人一旦看到上帝在你们身上的恩典，会主动的投靠你，向你示好。他是向你示好，不是可怜你，你要注意这种区别。推了王是看谁的面子？看大卫的面子吗？不是的，他看的是上帝的面子，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两天我的妻子呢去修一个破电动车，然后我现在跟他吵起来，因为他骗我们。最后讲到信耶稣，那个卖车的说：“哎呀，这信耶稣的都很温柔啊，人家都非常啊，口气非常的温和，哪像你是吼吼的，啊，人家怎么这么你人家温柔的，我都不好意思啊去找人家。”我记得说很清，那信傻了。今天基督徒哈，如果是靠着这种佛教式的修行啊，靠这种故意示弱啊，故意装得很惨啊，赔给人家钱啊，吃亏给别人，来获得外邦人的认可，那不叫基督教，那叫佛教。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五章十一节，基督徒一定在信仰上要正确，一定要仰望上帝，一定要有从神那来的公义。你不要怕外邦人，你要大胆的宣讲圣经的真理。神会让世界上的人看到神与你同在，那时候不用你表演，不用你在那去舔马屁，人会尊重你，人会因为你所信的认为上帝尊重你。所以说这个事情人今天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今天基督教越信越烂，越信越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你把重点从信神的道改为去讨好外邦人，一定非常惨。然后说这个推罗王西兰差遣使者到大卫那里，来看这里哈，这个原文这个词告诉我们啊，是他主动的差遣，大卫之前没有给他通过电话，也没有写过信哈。而且他带来的是使者，不是刀兵，求和的使者啊，和平的使者，主动表达了我们之间要和好。看到没有，西兰的原文是尊贵的意思啊，这个人确实很尊贵啊。所以说在历史历代哈，对基督的教会友好的这种君王和掌权者，在上帝眼中是尊贵的，这种人也必然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些逼迫教会的，那抵挡福音的，那禁止圣经的，那是卑贱的，而且一定会被上帝咒诅。今天求上帝 赐福那个大洋彼岸的那位掌权者啊，因为他愿意为教会说话，愿上帝咒诅那些逼迫教会的那些掌权者，让他灭亡。然后呢，推罗哈，推罗就是岩石的意思。推罗是古代腓尼基的主要一个港口，距离耶路撒冷多远？150公里。这个人走一在那时候走这么远来讨好你，哎，真的是不可思议。你看那个亚玛力少年人啊，来谄媚大卫，来骗大卫，都跑了这120公里，已经很远，这更远，150公里。但是人家是带着好心来的。而且推罗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哈，人家生活的很好，人家经济也很好，人家有香柏木，有这个造船业啊，出海，还有各种染色，做着各种出口生意，人家非常发达。人家这么富，人家为什么要向大卫讨好？我们去过以色列，说在以色列南部，真的是不适合人居住，没什么草，没什么花，而且热得要命。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一个这么有钱的君王，这么有钱的国家要来讨好他？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君王看到了，哎呦，真是上帝帮助他，万军之耶和华帮助他，日渐强盛。所以说今天教会要再次明白，人是看得起你的上帝才看得起你，你不要搞错，你不要说让他先看得起我再看得起我的上帝，那是不可能的啊。而且这个人来与大卫啊这样示好，也不是光动嘴皮子的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什么？香柏木，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珍品，而且送的都是在信仰上能用到的。香柏木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献祭制造会幕的时候的重要器材。另外一个呢，这个也是就是说建造皇宫建造宫殿用的。而且这个香柏木啊，它的字根是这个，就表示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强壮。这种木头呢生长速度缓慢，它的树林有的能达3000岁，就是说3000年，而且高能高到这个36米以上。这种树木非常耐用，古代的大部分这个庙宇宫殿都是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地方少数是产这种地方的，而且从西元前4000年以前呢，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都是到这个推罗地方来进口这个东西。到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这种树木已经很少了，非常珍贵。所以说人家送的不是下脚料，不是说吃剩的来给你拿来让你尝尝，人家送的是人家国家最贵尊贵的东西。利未记14章4节、14章6节呢提到，献祭的时候都是跟这个香柏木在一起的，在圣殿当中有用的，包括利未记的14章49节。后来的时候呢，这些木头呢，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上22章3到4节，大卫呢从这个推罗地方得到这些木头，他除了建造圣殿外，他更多的是预备给他儿子到后来去建造上帝的圣殿。不光东西送来，还送来了什么？木匠和石匠专家都来了，科学家也来了，是建筑专家，干什么？他们为大卫建造宫殿。一个王这么远派他自己的东西最贵的送过去，最好的专家送过去，为另外一个王盖宫殿，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你去看到大卫那个时代跟今天的基督教真不一样。今天基督教是花着钱给人家盖宫殿，人家还呸吐你一口说真贱。这是大卫那个时代跟今天的不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外邦的君王他是有福的，他和他的子民参与了这场建造，在今天来说在建造教会的事上有份。所以说你会看到呀，在历史历代哈，都有这样的掌权者被上帝感动兴起来帮助上帝的子民，这种人真的是有福。所以说在西方呢，在某个国家有这样一位君王，他愿意为教会说话，愿意为基督徒去发声，愿神祝福这样的君王掌权者，这种人真的是蒙福，愿他子孙后代都蒙福。我们基督徒也要为这样的掌权者和这样帮助教会的君王去为他祷告啊。12节，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再说，因此大卫知道了，知道上帝在坚固他，在帮助他。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历史啊，尤其看教会史，什么时候教会复兴啊？你去看一下。你去看欧洲的历史和美洲的历史，很多的时候哈，就那些掌权者愿意起来帮助教会的时候，掌权者愿意信靠基督教的时候，掌权者愿意投资，不是投资，就是投入重要的东西来帮助教会的时候，那就是上帝在帮助这个教会。所以说大家不要搞错了啊，教会在世界上就是传道，就是给人施洗，把人带到永生当中，把耶稣的福音真理传给人，使人去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但一个教会真的传承真道的时候，上帝会有意外的帮助临到你，而这一切不需要你自己靠人情靠谄媚别人去争取。所以说大卫明白了这一点。后边哈，所以大卫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王治理以色列，又使他的国兴旺。这个使他的国兴旺原文是举起的意思，上帝把大卫举起来了。在今天呢，上帝会把他所设立的金字台举起来。然后接下来哈，为他的民以色列的缘故，这里注意后边这句话，上帝祝福大卫啊，上帝让大卫做王啊，上帝让大卫治理以色列，上帝让大卫强盛啊，上帝让大卫有这么多的人来帮他，为什么？是祝福他个人吗？是为了让他个人的家族得好处吗？不是的，是为了上帝他自己和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说大卫他理解做王这个事情跟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面恩典出于上帝，大卫知道上帝对他那么好，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百姓。所以说，大卫没有学扫罗啊去立纪念碑，也没有学扫罗啊把这神家里的东西，把这以色列人都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啊，又弄这又弄那啊，又安排自己的亲戚做官做王，又发田地发葡萄园。大卫明白。他做王是为了服侍的，他做王是为了神和神自己的百姓。所以说大卫没有走扫罗的道路。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后，在这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在这里呢讲正面的事情，大家注意听哈，就是关于基督的事情。我之前提到过哈，当圣经当中提到有女子嫁给大卫的时候，就预表着教会归于基督的名下啊，在这里可以是这么预表，但是你一定要把大卫作为预表的基督和大卫跟基督之间要区别开来。大卫是在预表基督，但并不等于大卫就是基督啊。说大卫啊，在离开希伯伦之后呢，说又赐给了原文说又有儿子们和女儿们被生给大卫。我看到大卫哈，从洗格拉上帝使得兴旺，人数众多，然后再到希伯伦稳定下来生育后代，再到耶路撒冷有更多的儿女和女儿被生给他。这里提到不光有儿子，还有什么？还有女儿。这里这个生用的是被生出，就被上帝祝福的意思。我们可以联想到《创世纪》第五章，赛特家族说谁谁与神同行啊，也生儿育女啊，生儿育女。这里指的是呢，上帝祝福大卫，让他生养众多，啊，生出很多属神的、属基督的儿女。也就说，这些后代呢，被归于基督。很多的教会归于基督，然后神从基督当从这个教会当中呢，又生出了很多的儿女，这些呢都要归给基督啊。这里有个预表的关系。十四节，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姆亚、朔巴、拿丹、所罗门。啊，这说这些名字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生出来的孩子。我们来注意这里哈。首先注意这个，这里首先提到这四个儿子啊，沙姆亚、朔巴和拿丹和所罗门。而且大家注意这里啊， 就是说这些名字啊，你往后看，包括下边那几波名字都是正面的，就唯独这个沙姆亚后边这个叫什么硕霸，这个名字是负面，这个名字是被盗的意思，背叛的意思。我接下来会跟你讲什么意思。圣经首先提到的是这四个人，大家要注意这四个人的母亲是谁。这四个人我查了一下圣经，很震惊，这四个人都是由那个拔示巴生的。我们来看哈，这四个人，首先提到这四个人，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哈，说拔示巴是谁的女儿？以莲的女儿啊。然后历代志上三章五节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米，这个叫示米亚，就是沙姆亚的，是一个词哈。硕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什么拔书亚所生的。这个拔书亚就是拔示巴。注意哈，拔示巴是乌利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圣经非常震惊哈。实际上大卫和拔示巴有着很丑恶的事情，但是圣经却上帝却让他连生了四个孩子，而且这四个孩子要放到头里去写啊。大家去看圣经哈，这个拔示巴的父亲啊就是以莲，以莲也叫亚米利。大家注意到这个撒母耳记下最后亚哈龙叛变了，帮助亚哈龙叛变的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就是亚西多福。亚西多福啊就是拔示巴的父亲以莲的父亲。这个亚西多福呢又是这个乌利亚的这个叫什么叫不能说岳父，就是说哦对，这个乌利亚是这个亚西多福的一个孙子辈的女婿，他是有关系的啊，他是拔示巴的爷爷啊。这个亚西多福我们去看一下，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啊，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三节，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还有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十二节啊，提到这个亚西多福，最后他自杀了，他自杀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孩子他的在这里的意义哈。沙姆亚是第一个八十八生的孩子。沙姆亚的原文就是说非常有名的意思，大家能猜出这个沙姆亚是谁吗？就是大卫和八十八同年之后生下来，然后最后怎么样死了的那个孩子。大家来看哈，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而接下来我跟你讲，这些名字代表大卫信仰的一个历程。大家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哈，还有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的一节到二节。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后来呢，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但是在大卫犯这个罪之前，他信仰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大家注意哈，在撒母耳记下的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当中啊，大卫打了大胜仗哈，杀了这个亚兰人，有七百辆战车的人，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后来呢，这个属哈大底下的诸王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不再帮助大卫了。也要说从撒母耳记下十章的那时候呢，大卫已经是非常有名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名字啊，非常有名，非常强盛了。然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二节说啊，过了一年的时候呢，大卫就不用出战了，由他的手下出战，就打败亚门人啊。你看他打败亚门人攻打那个围攻那个拉巴，大卫就住在耶路撒冷。到十一章第二节的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顶平顶上怎么样游行，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我问一下，什么人才游行啊？你想过尼布甲尼撒吗？尼布甲尼撒说啊，这就是我的大能。所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 为什么一个属灵的大卫，一个依靠上帝大能的大卫，最后走向这个夺人之妻去杀人呢？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大卫他就已经从那种谦卑仰望上帝的状态变成了一个这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状态。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堕落了，他犯罪了，他看到八十八，然后他和八十八通奸，最后走向嘴上杀人，杀人奸淫犯罪。但是他在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悔改，他把八十八娶来做自己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就起名叫什么很有盛名的，很有名望的，这实际上是在夸他自己，大家明白吗？第二个孩子叫什么硕巴，硕巴是什么意思啊？叛逆的，大家注意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背叛信仰的意思，堕落的意思，和本翻译成背道。大家注意，这个硕巴是什么时候生的？是在第一个孩子死了之后，上帝派先知责备他，这时候大卫悔改了，弟兄姊妹。大家看圣经一定看完，不是说啊，生完第一个孩子死了，后来接着就突一下生出这个所罗门，所罗门是最后一个。也要说这个这个硕巴生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卫给这孩子起这个名字是在神面前的一种悔改，他向上帝承认自己有罪了，自己堕落了，自己背叛了上帝，犯了重罪。接下来那个儿子叫什么？拿单。拿单就是他给了的意思，就上帝赐予的意思。你要注意哈，这个拿单跟谁同名啊？跟那个责备大卫的那位先知同名。我这么讲大家就明白了。也就是说，你注意这里哈，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大卫没有恨拿单，他反是对拿单充满了感激，因为上帝借着这个先知唤醒了他。这个名字应该是为了大卫要纪念上帝的恩典，所以说起名叫拿单，也是纪念先知在关键的时刻用上帝的话语打醒了他。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寝，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这个拿单名叫耶基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罗门这个名字是所罗门还有个名字叫耶基底亚，就是耶和华爱他。这个名字谁给起的？拿单起的。也说你看这个名字当中，实际上大卫把先知拿单，实际上用拿单的名字给他的儿子起名字，这里的意味，这里是有一种感恩在里边，向上帝感恩。最后八十八所生的最后一个儿子叫什么？所罗门，平安的意思。到这个时候上帝赦免了大卫，大卫也真的是认罪悔改，大卫就真正有了平安。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啊，这是今天非常注意到的一点，这些名字代表着大卫他信仰历程的一个变化，从一开始的自高自傲，到犯罪跌倒，到认罪悔改谦卑，最终是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这些儿子的名字就代表他当时的信仰状况。十五节，以侠、以利舒雅、尼斐、亚非亚，来看这里哈，这几个名字就是非常好的名字了。以侠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所拣选的，啊，以利舒雅是什么意思啊？神是我的拯救。尼斐呢是这个幼苗的意思。亚非亚是那个光和照亮的意思，光照的意思。所以说在这里强调哈，你再往后看，其实我往上看，这里提到的这几个孩子，这几个儿子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的领受，这里是他在一方面在赞美上帝、感恩上，另一方面也是在指向基督啊，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拯救的， 上帝所栽种的大卫的苗裔，看到没有？然后呢，他是真光，照耀生在一切生在世上的。往后看，十六节，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以利沙玛什么意思啊？我的神已经听见，跟神的祷告啊，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以利亚大是什么意思啊？神已经知道。以利法列呢，是上帝是拯救，上帝是我的拯救。你看到这里，实际上这是大卫他最后人生的一个历程。大卫在最后的时候，无论是在对谁说话，他都在强调上帝的恩典，强调上帝听他的祷告，强调上帝已经知道他的苦难，已经在帮助他，上帝拯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说这些儿子，在耶路撒冷这些儿子，跟接下来啊这个第五章往后，直到大卫人生结束，他在耶路撒冷做王这三十三年所经历的事情，也指的是他在信仰上的一些变化，啊，这里大家回去去看一下就行。十七节，非是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是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好，我们来看啊，刚才讲到这个推罗王西兰呢，是上帝所祝福的。每个世代呢，有这种愿意帮助教会的这种君王，同样每个世代也有一些蠢货，他要起来抵挡基督，并他的就抵挡上帝并他的受膏者，抵挡基督，抵挡主的教会，啊，诗篇第二篇说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腓力士人呢，就代表这种国家和这种势力，这种人必受咒诅，最后一定灭亡。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说啊，非利士人听见了，听见以色列人啊，就高大卫作王治理以色列，然后他就来打。当然，注意这个五章十七节，他的顺序应该是在攻打耶路撒冷之前。大家注意哈，从撒母耳记下的五章的一到五节，你会发现，讲大卫在，就是说以色列的众长老高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以后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个第五章的顺序，它不是按照顺序一步步来的，它是先提的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倒回去讲之前有这样一场大卫和非利士人的战争。我再说一遍啊，这场战争发生在攻打耶路撒冷之前。大家要注意哈，为什么圣经这里故意不按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顺序去记载？实际上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含义，因为圣经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啊，要想在这个时代复兴啊，你先要解决你里面自己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跟外邦人的问题。首先，教会要想复兴，要赶出上帝所恨恶的瞎子和瘸子，就那些骄傲的、自义的、狂妄的，不肯在神面前自卑的人。然后呢，再求上帝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抵挡我们的外邦人，这是建造教会的一个顺序，也是我们在世上打仗的一个顺序。这里说非利士人就上来寻索大卫，他要知道大卫在耶路撒冷还用寻索吗？不用寻索。这里呢，在这个历代志上的十四章呢也有提过啊，说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啊。撒母耳记说呢，大卫下到堡垒，那个历代志上说出去迎敌。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大卫靠着上帝无所畏惧，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做王就来找大卫麻烦，然后大卫听见非利士人上来了，就出去和他对战啊，真的是从上帝来的信心。十八节，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我们需要注意啊，非利士人他在里边排兵的地方，一定是重要的军事要地。利法因谷，利法因谷就是巨人谷的意思，它是一个山谷，处在耶路撒冷新内的谷的西北方啊，位于耶路撒冷与伯利恒交错之处，它就在犹大和边安悯支派的边境上。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军事要地，非利士人呢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两次派兵在这个地方。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我们看到大卫的他的信仰从来都一样，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首先怎么样，求问上帝。他从前都是这样啊。耶和华对大卫说，你上去，我一定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有了应许他敢出战。但是今天大卫，今天弟兄怎么要注意哈，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为那个灵恩派说的，我们要多祷告啊，祷告祷告这个生意能不能做，祷告祷告这个员工能不能过，祷告祷告这个店能不能开啊，不，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哦，你可以上去啊，好，我们就上去了。这些经文在今天的意义就是说，你教会想怎么复兴，你基督徒在世界上如何守住你的信仰，如何面对逼迫，你去看已经赐给你的这本圣经就行了。你到教会去听牧师讲已经完成的这本圣经就够了啊，千万不要去走灵恩派的那个路线。只有圣经上有的应许我们才敢去打。你注意哈。有些蠢话说，我们基督徒有好行为啊，去做向外邦人忏悔，让他们和信，因着我们好行为信主，圣经里面没有，所以你做也白搭啊。二节，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以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我们来看啊，听到神的道怎么样就去行的人有福了，这耶稣说的。但是有一点哈，今天呢中国的教会啊，包括西方的教会，他听到神的道，他所谓的去行就是什么闭关修炼啊，灵异派生命神学啊，到社会上去表演行为，表演善行啊，到社会上去撒钱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听道去行。但是圣经在二节告诉我们，听见神的道事实上去打仗。我们来看，而且呢打仗的对象不是空气，是世上有权势的，掌权的，有能的，掌权的，靠着神的道把他们打趴下啊。接下来这个地方换了个名，不叫什么利法因谷，叫什么巴利皮拉辛。我们来看啊，说大卫在那里击杀他们。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出于信心的行为，我们需要理解一下。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只要牧师，只要基督徒传的是圣经真道啊，不是那些什么假道理哈，行出来活出来的，你传的是真道，圣经告诉我们谁挡谁死啊，非利士人挡，非利士人死，今天哪个掌权者挡他也死，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说你看到今天的基督教完全没有这样的得胜，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今天这种状况是反过来的，今天是非利士人追着基督徒到处跑，然后基督徒还说，哎，为主受苦了。所以说大卫呢，因为相信了神的话去击杀仇敌，仇敌就是抵挡受膏者的人，仇敌就是抵挡耶稣，抵挡福音的人。大卫做了一首诗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破一般。大家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啊，非利士人在这个利法因谷布阵，就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堡，这样的一个布阵，但是上帝用水好像洪水一样把这什么，把这个阵冲没了。你会发现大卫非常有意思啊，明明是大卫杀的人，他却说是什么上帝杀的啊，他说上帝呢把他们像水用洪水冲去，诗篇九十篇五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如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下割下割下枯干。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之后的时候呢，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啊，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说我们和神拯救我们这个事是非常奇妙的，包括上帝使用我们做工作，上帝使用我们赶出魔鬼，上帝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手，但是其实你看本质根本不是我们的口，根本也不是我们的手做的，乃是上帝的手在做的。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好行为，所有的有勇敢的出于信心的公义，都是上帝他做的， 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这个词就冲破，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跟那个法勒斯是一个词，就是冲破的意思。上帝亲自打破了这个防线，上帝替我们杀戮敌人啊，所以说我们只管去大胆传福音传道。因为这场战争，这个律法因果被改成了什么？巴利皮拉辛。律法因果就是伟人的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巴利皮拉辛的意思就是破坏的主。什么意思啊？上帝把这个地方破坏了，耶稣把这一切的拦阻攻破了。所以说，世上的伟人、世上的巨人、世上的掌权者起来敌对基督，但上帝会把这一切都打破，这叫巴利皮拉辛。二十一节，非是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这个撇在那里是弃绝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信仰都丢了。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八节哈，非是人打败扫罗之后非常兴奋，把扫罗的头割下来，衣服割下来啊，到庙里报信与他们的庙里的偶像和会众啊，又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亚瑟他路庙里。这一次他们还真相信他们的神保佑他，又带着那些偶像来了，结果败了，败了就扔了，毫无价值。注意下边，大卫和他人把他带走。大家注意哈，不是说自己拿回去敬拜去了。历代志上十四章十二节，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烧了，带走之后是烧了。二十二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我们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哈，他又上来一次，这个魔鬼和敌基督啊，他不会认输，就像法老一样，放走你还要再追你。这个有时候这个敌基督哈，包括世界上这些敌对基督的掌权者和势力，就是西方和东方的这些左派，他们骨子里有一种那种不可想象那种变态的耐力啊，就是说他们总是宣称自己永不言败啊，好说什么多难兴邦啊，还有话叫什么那杀不死你的能让你变得更强大啊，这些狗屁。所以说他们你会发现偶尔拜拜偶像拜拜财神，所以发现不管用的时候就靠自己。上一次是靠偶像来打败的，这次不靠了，靠自己来。啊，这次还是用的同样的战术，布散在什么立法因果，他们好像就相信他们这办法能赢。啊，就是上次吧，我是迷糊了啊，我靠了，我这次我不迷糊了，我就靠我自己的力量。你看到没有哈？大卫把这个地方改名叫巴利皮拉辛，然后非是仍然管这个地方叫什么立法因。相信自己的力量，啊，二十三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大卫再次求告上帝，大卫从来都是求告上帝，大卫就是胜了他也求告上帝，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大卫这个人是不靠经验的一个人，你注意到没有哈？他不像某些人说，哎，我比你信主早，我比你有经验啊，他不是这样的。他就相信圣经，就相信神的话，啊，我们在这里呢想起一个事情，大家去看一个约书亚记七章哈，当以色列人呢大胜攻塌了这个耶利哥城的，耶利哥城墙倒塌，以色列大胜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到后来打爱城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放松了，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那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人少，最后上去之后惨败。所以说啊，我们在信仰里边，大家注意哈，一个是完全依靠上帝的话语，第二你不能靠自己的经验，没有所谓的什么属灵经验、属灵前辈、属灵经验。你生命当中的每一次的得胜，你每一次的胜过仇敌，你都得回去看圣经，因为都是神做的，里边没有什么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技巧可以寻找，唯一的一点就是说不停的仰望上帝，不停的去仰望圣经，即便你在这个地方胜过他一次，你下一次还是得靠上帝。所以说这里显出大卫非常可贵的一点，他打赢过一次，他下一次还靠上帝，这个就非常难了。人可能一次靠上帝，人和时间长了就靠自己一次吧，这样靠上帝太累了，太揪心了，咱还是靠自己一次吧。但是大卫在任何时候都依靠上帝， 在今天来说，就是寻求神的话，寻求已经写在圣经上的道。这里呢，上帝说不要一直攻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所以说不能依靠经验的哈，没有什么属灵经验，对抗魔鬼没有经验，就是靠神的道。前面一次呢是正面攻，这次上帝说后边攻啊，要从后边的桑树林绕过来攻打他们。这个桑树林啊，就是一种那个地方的灌木，一割会流出那种液体，有的叫乳香哈。24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的前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前头去攻打非利士的军队。大家注意24节，上帝告诉大卫，得胜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于听。大家注意哈，教会胜过魔鬼的关键的根基在于听，没有听，没有信，就没有行。大家注意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不听道的基督徒，他永远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做工，他还想从正面打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上帝说你要听，而且要急速的听到之后要急速的前进，这个急速就是果断的意思，也就是说听见我的话就要去行，要跟随主的脚踪与神同行。神说因为在那时候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出去攻打非利士人军队的，所以说任何的征战我们都要相信这一点，当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按照圣经去建造教会的时候，是神先出去为我们征战啊！一定要注意哈，神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去杀戮仇敌，而不是我们去杀戮仇敌。25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大卫听了就去行了，大卫听了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了，这显出他的信心，去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巴哈，这个是耶路撒冷哈，这个是利法因谷。这个加巴，它位于耶路撒冷北方的9公里这个地方。你看到从这耶路撒从这个地方打仗，然后打哎，从利法因谷就往北去了。你再往下看，看到没有？到加巴，然后最后到哪里啊？基色，也就是说这绕了一圈，把非利士人赶到海边去了。你看到没有哈？这场战争啊，非利士人挑起来的，但是挑起这场战争，最后他的领土越打越小，大卫的领土越来越大，最后非利士人被逼到这个基色这个地方，这是以法莲的一个边境，是一个利未人的城市，这个地方已经靠近海岸了。也要说通过这次战争啊，上帝使非利士人的势力从这个在犹大地中心这个地方被逼到了海岸线这个地方，从此使得大卫的王朝得到稳固。上帝就是这么帮大卫的，上帝通过战争然后让仇敌出来，最后呢再用大卫来胜过仇敌，最终呢巩固了大卫的王朝。所以说你在这里注意哈，什么叫听见主的话去行的啊，不是今天说听到主的话，哎呦就跑过家修行了，听到主的话就要到世界上活出来行出来，去舔外邦人。圣经向我们展示，大卫听到主的话，他去不断的向非利士人去进攻。所以说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传赦罪的福音，向这个世界宣告上帝的审判，宣告上帝的公义。我们的福音不能是被改过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不能回避任何的势力，包括政治势力，我们的福音一定是宣告上帝的公义。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只有靠着神的道不断进攻的教会，不断勇敢向前行的教会，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住。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尤其是你看到这里的事情呢，也在历代至上的14章记载，14章的16到17节说，大卫就遵着神的吩咐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 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经过这场战争之后，大卫的名传到当时那个世界，啊，预表的基督的名传到当时那个世界，而且列国都惧怕他。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一个真正教会是胜过世界的教会。不是你天天在那控告弟兄没爱心啊，控告弟兄不包容。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矛头是指向世界的，是指向外邦人的，是指向异教徒的，而不是指向自己的弟兄的。真正的教会和基督徒是宣扬上帝公义的，是在世上说正直话的，而不是去谄媚掌权者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得胜是基督的得胜，而且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的得胜是一个真正教会的面貌。所以说咱们今天看到东西方的教会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得胜，你看到的是在外邦人面前卑躬屈膝，你看到的是在外邦人面前趴在那里舔人屁股，你看到今天的教会老是责备自己的弟兄，哎呀，你要是为掌权者祷告啊，哎，有不要谈政治，不要谈那些负面的信息，不要谈负能量的信息，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完全没有圣经当中大卫的这种得胜。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呢，就像圣经说的，扫罗家日渐衰败。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信仰。得胜的秘诀在于上帝的话语，得胜的秘诀在于听，而且听到之后就去传，就在世上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听到之后就把上帝赦罪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告诉这个世界，你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人要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说愿神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成为上帝真正的技能台，把真正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并且靠着上帝胜过这个世界上魔鬼的势力。好，愿神保守我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坚信礼和圣餐礼，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